杨丽在攀岩馆内突然灵机一动，何不在动物园搞上一面攀岩墙？这既能跟园长马永利继续拉近关系，增加自己的说话分量，又能够赚到钱。可是这个前期投资怎么解决呢？杨丽最终不得不把这攀岩的事告诉小美了，左思右想，她编了一个借口，在动物园开攀岩馆，这是典型的双赢的点子，好的点子能够打动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。果然呢，这个园长一听就来了精神，没多久就得到了上级的批准，自己呢也终于要当起了老板了。嗯，不错，挑不出太多的破绽，只是这个情节有点过于简单。但是人走起运来啊，就是这样，门板都挡不住。杨丽真的就这样向小美讲了。小美是在边洗衣服边听她讲的，讲到她去拜访动物园园长的时候，小美突然插了句嘴，
那个园长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啊，他是女的。杨丽心里边一跳，忍不住有些心虚，这是男是女重要吗？你看我跟你讲了这么多，你就对园长是男是女感兴趣？我不想打工了，我想自己创业，你懂吗？小美低下头去继续洗衣服，看不出来她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。大家都说导游这个行业没什么搞头了，不许购物，不许这，不许那，每天就赚那么点补贴，只够路上吃点饭，买点饮料，没搞头了。
攀岩？
小美怪怪地重复着这两个字，似乎还是不太明白这项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你没见地铁里那幅照片吗？一个男人徒手爬在悬崖峭壁上，你记得吧？你当时还说他是吃饱了没事儿干。
那个不是外国人喜欢干的事吗？
谁说的？我都玩过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？
哦，那你觉得玩这个的人会多吗？
比游泳跑步的人啊是少一点，但是喜欢的人呢，他会一直喜欢下去的，还会慢慢的带动身边的人，这是个新的潮流。
那要是万一竖起来了没人来玩怎么办呢？
那干什么事儿他都有风险啊。
那你既然铁了心了，又何必来问我？
你不同意我没法启动啊，那钱都在你的手里吗？
什么叫钱都在我的手里？你总共才交给了我多少钱？不要说你没有记账，我可给你记得一清二楚呢，远远不够你拿去办什么攀岩馆，连个零头都不够呢。
那你就借点呗，等一开业呀，我就能够慢慢还给你。
这样吧，你让我去跟那个园长见一面，我看看他可靠不可靠。
哎呦，人家是国家干部，公务员，怎么会不可靠呢？
那不一定，我总要知道我把钱交给了哪个人好吧？
那，你把钱交给了我呀？我可不可靠你还不知道吗？
他要是突然宣布这个东西不允许搭在他动物园里，你不是也没办法？
你好吧，你谨慎啊，谨慎是没错，但也不能因为谨慎就拒绝一切机会呀。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知道这个点子的人不止我一个，万一人家跑到咱们前面去了怎么办呢？小美低头专心地洗着衣服，一边洗一边轻轻地喘，这个姿势对于一个孕妇来说已经有点勉为其难了。杨丽蹲在一边不出声地看着她，逼她开口。好几分钟过去了，小美只顾洗自己的衣服，像是忘记了她的存在。
你不同意是吧？
啊？
事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就做了这么大的决定，你肯定是想清楚了才下决心的嘛。那既然是想清楚了，你又何必来问我？
你实在不同意，我就只能赶紧找人顶上，让别人发财去。我不能失信于动物园那边。
我又没有说不同意了，你要是想干，就自己去想办法嘛。我手上这点钱是要准备生小孩的，那都给了你，我生孩子怎么办？孩子要是没奶吃了，没有奶粉怎么办？带孩子头几年没办法工作怎么办？
那你给我算算啊，我一共交给了你多少钱？你先返点给我，我挣了以后再还给你。
我不想算，算了也拿不出来。你以为你能挣多少钱？你平时吃饭不要钱的，穿衣服不要钱。
你就是不支持我去搞事业。小美擦擦擦洗了好一阵子，一脸委屈地抬起了头来。
还瞒着我？
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？
你差钱了才想起我来，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跟我说？
小美拎着洗衣桶往外面走，水龙头在外面，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多，杨丽不想跟到那边去吵。她肯定有钱，她每个月有工资，比杨丽低不了多少，他们的花销并不大，连水电费都没有，顿顿都是吃一锅煮。这还没算恨天黑的呢，他丈人恨天黑应该是他们中收入最高的，但是他从来不说，自己也不好意思问。要不直接找恨天黑？杨丽想想恨天黑那张从来不笑的脸，有点不敢启齿。小美洗完衣服也不进来，拿件毛衣坐到外边织。杨丽隔一会儿偷瞄上一眼，小美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人也越来越胖了，坐着织毛衣的样子就像是头吃竹子的大熊猫。杨丽想，她是故意坐在外面，故意不进来，她想避免跟自己提到钱的事儿。难道自己就只有挣钱往他手上交的道理，就没有支取和领用的道理？天快黑了，杨丽实在坐不住了，愤愤然起身往外走，故意重重地擦过了小美的身体，又故意不告诉她自己要去哪里。果然，小美问：“
哎，你不吃饭了？”
他没回答，硬着头皮继续往外走，指望着他能够再追问一句，或者大喊一声把自己叫住。但是他没有，一个字儿都没有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他就只好真的走了。这个吝啬鬼为了保住他的钱，连自己的男人都不要了。无处可去啊，也无一处可以停脚。以前一抬脚就想去圆圆那里，但是此时此刻去干什么呢？在听圆圆唠叨着自己的兽医梦？ 他自己还有攀岩梦呢。可是不去圆圆那里又能去哪儿呢？街道明亮，无穷无尽，但属于自己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小小的黑点儿。一个是车站路的老鼠洞，一个是杨红路那间一见他就能够发出抱怨和哀叹的小屋。现在他从一个黑点儿出来，除了另一个小黑点儿，无处可去。除非他可以一直在街上走，像是时钟一样永不停歇地走下去。一旦停下来，就是地上一个无比尴尬的凸起物。去吧，去杨红路吧，反正圆圆已经知道攀岩的事了，索性去跟他谈谈攀岩的事，告诉他攀岩是为了更好的谈兽医，攀岩做得好，兽医的事就越有把握。理好了思路，杨丽调转方向，一溜烟的往地铁站跑去，边跑边拿出了手机。他一直有个习惯，在去他那里之前先联系一下，他怕万一圆圆不在家。鬼知道什么原因，今天他突然不想打这个电话了，他想搞个突然袭击，他想看一看他一个人平时都在干些什么。杨丽在地铁里抓着吊环，摇摇晃晃地想象着圆圆此时的样子。他喜欢躺在地上，9块钱买来的地毯上放着他的水杯以及便宜的零食。他对自己真的很苛刻，吃得不好，穿得不好。杨丽知道有句话他听了肯定不高兴，他这样下去会越来越像个饲养员的。也许他正躺在地上讲电话呢，他的电话比自己要多得多，不像杨丽随时能打电话的就只有圆圆和小美这两个女人而已。杨丽是善于总结的人，有根神经突然亮了一下，女人们似乎好像都挺好打交道啊，跟小美认识没几天就订了婚，跟圆圆认识没几天就上了床。难道他杨丽认识一个就要在床上收服一个？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会是谁呢？天哪，不会是永丽吧？他呸了自己一口，别不要脸了。那栋灰扑扑的破旧的7层楼里，稀稀拉拉的灯光像是老人口里的牙齿。圆圆在5楼，他逐层数上去，窗口没有灯光，他不在，还是下了班没回来？他掏出了电话来，刚要拨打，突然发现他的窗口并非是漆黑一团，而是隐约着透出了一点点暗光，就像是黑色的上面补了一块咖啡色。难怪自己乍一眼竟没看出来，他知道那是什么光了。他有一盏小台灯，当圆圆需要他做床头灯的时候，就在上面搭条围巾。圆圆有很多条围巾，所以他的小房间里能够调出不同颜色的光线来。杨丽关了电话，直接往上面闯。一个人待在暗暗的房间里，说明心情比较差，自己来的正是时候。他有钥匙，合租的房客还没回来，屋里很安静，但是 杨丽没有打开里间的门，门被反锁了。他拧了两下，砰砰地敲起来，边敲边喊：“圆圆，圆圆！”过了好一阵儿，才听见圆圆的声音：“
等一下。”
屋里边有个男人，方方正正的脸，年纪比杨丽大，肚子也比他大。明明知道杨丽在瞪着他，但是坚持不朝杨丽看，沉着脸几大步跨了出去。杨丽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僵得像根柱子。小台灯上搭着棕色的细花围巾，靠近灯泡的地方照成了橘色。床铺平整，地毯上摆着茶杯和小碟儿。圆圆穿着一件宽松的大袍子，坐在地毯上，格外平静地看着他。
你怎么来了？
他撩了撩头发，舔了舔嘴唇。
我打扰你们了吗？
屋里回荡着某种气流，像一个拼命忍住心跳的人，脸上显得过于平静。
谈不上。
那人是谁？
一个朋友。我求他带我办点事，他过来跟我交流一下步骤。
是什么样机密的大事，非得锁起门来才能谈？
你管得着吗？你是我什么人？
杨丽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
你别忘了，我也在托你帮我办事，可你动了吗？有进展吗？我知道不该催你，但我不能因为你的拖拉就延缓着事情的进展，更不能因为你的不作为就放弃我的计划。
你是说做兽医的事吗？
你这意思，你已经对我不抱希望了，把我淘汰了？你录用了刚才这个家伙？
我没这样说，谁帮了我的忙，谁就是我的恩人。我的态度就是对事不对人。
既是这样，又何必指使我一趟一趟往他那里跑？
你可以去跟他聊聊攀岩嘛，让他开着车带着你兜风嘛，多么优雅的话题呀，多么浪漫的画面啊！相比之下，我的事太俗了，饲养员、兽医，这些字眼听着就恶心，是不是？你们在一起怎么会谈起我这个扫兴的话题呢？我不怨你，只怪自己太俗气了，不该把这些事搅进感情里边。我污染了自己的感情世界，还差点为你的感情世界投下阴影。
你说我跟他？
我跟他有个屁的感情啊！明明是你派我去求他的，现在反过来酸溜溜的说这么一……行了行了，
你要移情别恋，
也用不着找这种借口。
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找借口，你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，直接把人领到家里来了。天知道，他都来了多少次了，我真他妈的傻！
我还以为我才傻呢，我白白的送了你一个借口，让你凭着这个借口一面去攀高枝儿，一面在我这里消遣。我这里很适合消遣是吧？没有任何负担，有吃有喝有睡，对你感恩戴德，你可以抱着这个借口一直消遣到老，直到你干不动了的时候。
杨丽的眼睛再次飘向了那张床。
这么说，你承认了？你真的
已经换人了？圆圆的头扭向了一边。
我说了，我只是跟他在讨论事情。
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时候，你从来不锁门呢？说到了这里，杨丽突然醒悟过来。
我明白了，你要锁的是我，你知道我有这里的钥匙。
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再解释了。
随你怎么想，我没有必要解释。
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想在我和他之间排个班次，还是叫我以后不用再来了？杨丽感到胸口隐隐作痛。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再来了，那么从此以后他将无处可去，除了一动不动地待在那个属于他的老鼠洞里，或者像是流浪汉一样在大街上晃荡。